玉馨分手了，他永远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爱情竟然在欲望面前输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有的人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能往更高的地方去，却只是为了求得心安，寻得一份踏实。不为别的，当初和何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因为这个男的踏实、憨厚、值得信任，会对自己一辈子好。在一个还可以炫耀年龄资本的时候，玉馨答应和何天在一起是算将就的。玉馨也算是朋友圈里数一数二的美女，品行都好，找个有钱的过好生活也是容易的事。何天对玉馨就像如获珍宝一般，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怕摔坏了，藏在兜里又恨不能时时相见，对玉馨说一不二，随叫随到。大家都说玉馨真会挑，寻了一个绝世好男人一定会幸福，不会有人比何天对她还好了。馨儿笑笑默认了。玉馨是有洁癖的，不管是对于生活还是爱情，心理学上认为有洁癖的人潜藏着一种道德焦虑，潜意识里存在着不洁恐惧，洗涤身体象征着洗涤灵魂。当洁癖发展到一种强迫倾向的时候，爱情也好，婚姻也罢，就变得很不好玩。你不得不服从他内心模式和繁琐的规则，甚至在家里也不得不草木皆兵，随地禁忌。而这一些绝非是玉馨的空穴来风。那年玉馨还小，在一个记忆和印象都还很模糊的年纪，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兴匆匆地进门，却看见坐在地上的母亲，还有凌乱的床上一丝不挂地躺着自己的父亲和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就在那一天，玉馨的父亲抛弃了年仅四岁的她和柔弱的母亲，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父亲离开的时候，母亲很决绝，没有留下一滴眼泪。玉馨抓着父亲的衣角哭着不让他走，可是却换不来母亲的一句话。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小巷的时候，母亲瞬间崩溃了，抱着馨儿哭了一个晚上，哭到玉馨沉沉地睡过去也不肯放手。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只见母亲在擦桌子，擦完桌子洗被单，总之把家里什么活都干了，好像从前要过年一样。从此母亲对于父亲所有的事绝口不提。六为懂事的时候，一心从邻居的口中听到关于自己父亲的一些闲言碎语，说什么自己父亲跟狐狸精跑了，狠心抛下孤儿寡女，是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总之没有一句是好话。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总是会布置作文叫我的爸爸，馨儿总是被班上同学嘲笑自己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有人生没人养。关于这些，馨儿在母亲面前绝口不提。他也曾经问母亲自己父亲在哪里，可是每当馨儿提起父亲，母亲总是开始无止境地擦地洗衣，拼命地干家务，好像眼里容不进一粒沙子，那样的场景太可怕。母亲的目光好像要把眼前一切肮脏的东西都吞噬掉。馨儿就怕自己也太脏，放学回家就洗澡洗衣服，甚至身上绝对不能留下一点笔的污渍。那个时候的馨儿才九岁，本该是天真烂漫的年纪。玉馨知道自己的母亲比别人要来得更不容易，所以她从小就很懂事。她想，只要自己对母亲的爱越深，就能把父亲留下的恨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可是谁不知道，恨就像蒲公英的种子， 清风拂过的时候，早已缓缓地飘落在心间，发芽滋长。无论心儿多么努力，年年三好学生，拼命地做了母亲大多数家务，母亲都好像生活在自己波澜不惊的世界里。自己无论做到比同龄的孩子优秀多少，都无法引起母亲的注意。她的眼里好像只有融不进的沙子。心儿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考了全年级第一。对于这样的成绩，大概别的家长早已经大肆庆祝，宣告天下了。心儿没等放学，便兴匆匆地跑回家，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让她开心。开门进去的时候，家中安静得像灵堂。母亲洁白的床单上，缓缓地开出了一朵鲜红色的花。这么多年，星儿从懂事开始就没有哭过。那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瞬间嚎啕大哭。邻居们都听到了，看见倒在床上已经昏迷的母亲，马上打了急救电话。还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星儿在母亲床边守了一天一夜。母亲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那么小的女儿守在自己的床前睡着了，一只手还紧紧地拽着自己，瞬间就忍不住了。那么小的女儿怎么忍心？她抱着心儿，紧紧抱着，是妈妈不好，妈妈不好。从那以后，星儿的生活开始更加谨小慎微了。星儿似乎开始比母亲更加洁癖，生怕母亲看到桌子上的灰尘，墙角的蜘蛛网，都敢在母亲下班回家之前清理得干干净净，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母亲又会离自己而去。半夜惊醒，也要摸摸母亲是否在身旁。星儿是被逼着长大的，母亲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她也要坚强起来，成为母亲的依靠，成为这个两个人的家庭的依靠。父亲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星儿心中，带着恨。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深加固，甚至在某一个时刻超越了母亲。伴随而来的便是对男人的恨。在他心中，男人都是可以抛弃弃女、忘恩负义的角色。玉馨从小到大一直都很争气，从来都没有给母亲丢过脸。重点大学毕业之后，顺利地进入一家不错的单位工作。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她也出落得更加标致、落落大方，身边不乏很多条件相当好的追求者，只是都没有能够看上的。大家都说星儿眼光真高，各种滋味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母亲开始张罗起女儿的终身大事的时候，星儿开始把她提到自己的安排上来。这辈子只要母亲说的，星儿就没有违抗过。在众多追求者中，和天并不是最出众的，也不是最有钱的，只是普通到不行，甚至都无法成为同事们八卦的配角人物。那天是玉馨生日，同事们为她庆祝生日。抽完蜡烛的时候，玉馨宣布了她接受和田。和田脸上的表情比所有人都惊讶。玉馨是不是爱和田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玉馨的妈妈开始催促她要带一个老实靠谱的男人回家了。玉馨说，同事这么多人出去聚会，喜欢她的男人总是围在她身边，不停地要和她喝酒，只有和天默默地把他怀里的酒换成了苹果汁。身边追他的男人很多，所有的人都送他昂贵的珠宝礼物，只有和天默默地为他带一份豆浆和油条的早餐。早餐边上每次都会有一张字体清秀的便利贴，上面写着明天的天气情况和温馨的提醒。只是星儿从来没有见过买早餐的人。 有一次，他偶然走过和田办公桌的时候，看到了一排清秀的字迹，一对照才发现是他。要不然这辈子估计玉馨都不会知道。这是爱吗？很多人会说不是，但是女人和男人不同，男人不会因为感动而爱，女人会。就这样，玉馨和和田在一起了。本来故事到这里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可是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带和田回家的时候，母亲很激动，一个人花了一个下午张罗了一桌好菜。十几年来，和田是第一个踏进这个家的男人，也是十几年来母亲第一次烧这么多菜。看到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馨儿突然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生命是个圆，我们时刻渴望冲破这桎梏，兜兜转转了一个圈，竟怎么也逃不出宿命。馨儿眼看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近，母亲的脸上也渐渐地舒展出了释然的微笑，这是有别于从前的，好像她心中的那个结也要开始化解了。可是原来真的没有不染世俗的情，没有不占欲望的爱，更何况自己本就是市井里最不堪的一个。那夜月色正浓，和田俯下身子亲吻玉馨。就在这一瞬间，爸爸和那个女人的画面全部又一次历历在目，似乎这些被囚困在辛劳的所有画面都被这个吻打开了，甚至连发梢都好像是有记忆的。玉馨再也忍不住，蹲在公园的石头下不说话。每每和田有什么亲近的动作，两个人的气氛就顿时凝固下来，变得很冷很冷。和田不是不知道玉馨的过去，馨儿的妈妈偷偷告诉过和田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和田也不着急，等着玉馨慢慢地接受自己。自己不能去牵馨儿的手，那就等着哪一天让玉馨来牵自己的手吧。是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要把自己那套单身公寓的钥匙给玉馨，玉馨不要，说还没有结婚，绝对不会同居。何天看到他一脸认真的模样，转念一说，这是为了让你随时可以查房。玉馨坚持不要，回家却在自己的包包里找到了一把崭新的钥匙，连钥匙扣都是一模一样的。心中一震，这个男人是真的想要和他过一辈子的。他认真地把钥匙放在化妆台的小匣子里。何天就这样陪伴着玉馨走过了两个冬夏。在何天生日的那天，玉馨假装不知道，偷偷备了礼物准备去何天家为他庆祝生日。这也是第一次玉馨从化妆台的小匣子里拿出那把崭新的钥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以为自己进错门了。当他看到地上熟悉的衣物时才确信，他以为这是个梦，可是其中的每一个呼吸都真实的让他无法喘息。女人精致的高跟鞋随意踢落在客厅的地板上，散落一地的衣服好像在疯狂的嘲讽。这个时候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女人都应该是发了疯似的冲着床上的那个男人咆哮。玉馨没有，她只是走进去很安静地说，和田，钥匙放在厨房的餐桌上，再见。说完转身就走，留下一对惊弓之鸟。日子依旧不敢不缓地过着，除了玉馨的电话常常响起挂掉，家里不见和田的影子之外，没有任何差别。母亲从玉馨脸上看不到一丝泄露， 母亲总是让心儿有空带和田回来吃饭，他总是推脱说他忙，公司派他出差，诸多借口。母亲是个过来人，其实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趁着玉馨出门的时候，母亲偷偷去找了和田。和田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没有撒谎。母亲给了和田一个耳光，你是想逼死我女儿吗？晚上回家的时候，母亲拿出了一本存折和很多信，让馨儿坐在自己身边，打开了话匣子。其实十几年前馨儿看到的那一幕，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真的。那一年，馨儿的父亲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抵押了所有的财产，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朋友出卖，一个晚上一无所有。如果他不和母亲离婚，那么他们娘俩将会一无所有，包括现在住的房子。而馨儿的父亲知道他母亲是一定不会同意离婚的，于是就有了馨儿看到的那一幕。后来真的离婚了，父亲把所有一切都留给了他们母女，自己孤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人知道这些年他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可就是自己狼狈到这样的田地，还不忘每月按时往存折里打钱，所有人都以为父亲出去和那个女人逍遥自在去了。可是直到前些日子才知道，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原因却是因为爱。母亲是在家附近看到父亲的，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母女俩，看着他们过得好就打算离开，没想到竟然会被馨儿的母亲发现。母亲说要带父亲回家，不管他现在变得怎样都要带他回家。馨儿从来没有看到母亲那样的坚持认真，那一刻母亲的眼中是放着光芒的。时间真的如流水，不管你是不是愿意长大，不管你能否回到曾经，它总是一如既往地向前奔流着。岁月无情，总是给我们带来苦难，岁月幽默，总是和我们开着大半辈子的玩笑。在见到和田的时候，馨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没有人的大街，面对面的遇见，打招呼也不是，不打招呼也尴尬，更何况和田身边还牵着一个女人。看到玉馨的时候，和田马上松开了手，最后还是玉馨先打了招呼，这么巧带女朋友逛街。是的，快结婚了。嗯，什么时候？下个月。很好啊，结婚快乐。嗯，谢谢，那我先走了。嗯，再见。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谢谢你的到来，我是小溪，春晓的晓，希望的希。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作者是六米，收字公众号六米故事馆。生活总是给我们带来特别多的困扰，但是你也最终会在成长中逐渐与生活和解。一句再见就应该是最好的释然，和过去再见，和所有的不堪再见。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小溪也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啊，有一个省钱的小技巧是可以用起来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APK620， 在网购前把商品链接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然后按照流程下单，等你确认收货以后呢，就可以获得省钱的优惠， 不仅淘宝、京东、拼多多，连美团、饿了么都可以使用。公众号是 APK620， 字母 APK 加上数字620。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